那时候，分封王黑洛德听到耶稣的名声，就对臣仆说：“这人是希哲若翰，他从死人中复活了，所以在他身上才有这些奇能。”原来黑洛德为了他兄弟腓力的妻子黑洛迪亚的缘故，逮捕了若翰，把他囚在监里，因为若翰多次对他说：“你不可占有这个女人。”黑洛德本想杀死他，但又害怕群众，因为他们都认为若翰是先知。到了黑洛德的生日那天，黑洛迪亚的女儿在宴会中跳舞，得到了黑洛德的欢心，就发誓答应他无论求什么都要给他。他受了母亲的指使，就说：“请把若翰的头放在盘子里给我。”王便犹豫起来，但为了誓言和同席宾客之故，就下令给他。于是差人到监里斩了若翰的头，把头放在盘子里，拿来给了女孩子。他又交给了母亲。若翰的门徒前来领了尸体，埋葬了，然后去告诉耶稣。基督的福音。
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
今天我们读这一段福音，黑洛德出现在我们面前。在读耶稣的苦难的时候，我们多次听到这个名字，耶稣像犯人一样被押了到黑洛德面前。让我们惊讶的是，耶稣到哪里，谁跟他说话，耶稣都听，甚至不用说什么，那些痛苦的人，耶稣一看到就主动停下来，去帮助，去治愈，去安慰。可是黑洛德就不一样了，圣经上唯一一个在耶稣的生命中还没有出现第二个。黑洛德跟耶稣说话，耶稣不搭理他，太可怕了。耶稣是仁慈的天主，但是黑洛德在他面前可以说耶稣不屑一顾，这就是对黑洛德最大的审判。为什么黑洛德成了这个样子？从今天的福音我们可以看他是一个怎样的人。他有良心吗？有。他逮捕了若翰，他没有杀他，把他下在监里。为什么？他的良心告诉他，这是一个先知，你不能杀死他。黑洛德有良心，但是他不按照良心生活，最后还是杀死了他。他知道若翰说的是对的，但是不按照若翰的话去改变自己。黑洛德是一个生活在享受中的人，但今天的福音提到，当然作为国王，可能每天都设宴庆祝应酬，这个是可以理解的，但是他自己醉心于这些享受，吃喝玩乐。即使在这儿教会的圣师们讲，一个人如果管不住自己的嘴，别的就别谈了，什么也管不住。嘴就像一座城的城墙，如果这个嘴管不住，就像城墙有个洞，敌人就容易攻进来。怎么管嘴？ 可能你们一听就说，是不是不说闲话？是，啊，这是管制口舌。可是在这儿，我想说的第一层意思是吃喝。如果你管不住你的嘴，想吃什么，想喝什么，就吃就喝。有的人喜欢喝酒，特别是咱们这儿，尤其男的们，没有酒憋着也没事儿，但是一旦有了酒就得喝醉。就像抽烟也是一样，你说坐车5个小时、8个小时不抽烟也没事儿，但是只要车一停下来就得抽。一个晚上不抽，只要早上一醒来第一件事抽烟，甚至吃着饭也抽。这就叫什么？管不住自己的嘴。像这样的纯粹就应该送到戒酒戒烟中心，让这个外在的环境他想抽没有，想喝没有，调教调教才可以。因为自己没有能力管住自己的嘴。如果一个人连嘴都管不住，别的就不用谈了。像黑洛德，为什么他占有别的女人？这叫情欲。连你自己的嘴吃东西都管不住，其他的欲望就更别谈了。今天对于咱们也是一样，要不最简单的克制。教会是很有智慧的，星期五规定守斋。守斋其实不是为了让你刻苦，让你难受，天主才不愿意让我们难受呢。天主借着这句话，这个要求，让我们学习自我克制，学会一个人能够有自制力，能管住自己。哪一天都想吃肉，但是在这一天我故意不吃，肉就在冰箱里，我不吃，是我主动的放弃，而不是没有肉。没有肉的时候我不吃，只要有谁也管不住我，我就得吃。就像喝酒，没有说不了，一旦有了我就得喝醉。学会管制自己，要不然其他的一切我们的生活都会混乱。所以这也是人性的软弱。黑洛德代表着我们每一个人，他管不住自己的嘴，口腹的欲望导致性方面的紊乱。为什么今天婚姻好多出轨的？我们管不住自己，这些不正常的来往是因为我们失去了自制力。明知道对我不去做，明知道不对我偏偏改不了。最后黑洛德还有一个问题，他活在别人的目光下，他不是按照良心做该做的。这句话说，他为了誓言和同席宾客的缘故，下令把若汉杀了，因为他说过大话。现在别人怎么看我？如果我不做，别人会笑话我。所以，明知道错就错到底吧，为了面子。今天咱们多少人为了面子活着？明知道不对，但是为了面子去撒谎，为了撑起这个面子来。咬紧牙关受多少的苦，这个面子叫什么？值多少钱？我们庆祝的圣依纳爵相反，我简单的介绍几句他的生活。他出生在15世纪末，家里是一个贵族，父亲是当官的，所以他从小就当兵，将来像父亲一样做军官。结果在打仗的时候受伤了，一颗子弹穿过 把他的腿给扎伤了。这时候敌人对他还不错，俘虏了他，把他送到家里，当时给他包扎了包扎，送到家里，结果住到医院动手术。那时候的技术可想而知，给他接上骨头，但是没接好，一条腿长一条腿短。这时候伊纳爵20多岁，年轻气盛，充满了虚荣心。他说不行，我这瘸这条腿将来怎么做军官？我还是个士兵，将来一考核我身体不行，肯定不能升职。所以他说想办法把我这个腿给我弄成一半长。医生说没办法，有一根骨头在这横着。后来他说再给我打开，把那个骨头锯掉，把这条腿硬给我拉长。就那样，那时候忍受着剧烈的疼痛，咬着牙动了第二次手术，把他的腿给修好了。在他心里，疑心是要做官的。可是在养病期间这几个月，他很无聊，做点什么，让家里给我找本书。后来家里说没有别的书，就有一本《耶稣传》和《圣人传》。他说没意思，给我找点别的，英雄传记，没有别的。所以在床上就读《耶稣传》和一些圣人的故事。读完之后他感动了，他恍然大悟，我这一辈子为什么活着？为了在世界上当个军官，追求世界上的名禄吗？这些像云彩一样转瞬即逝，我要追求永生。从他好了之后，就去耶路撒冷朝圣，徒步去的，从西班牙到耶路撒冷走路去，几年的时间。以后他30岁开始读书，为什么？准备跟随耶稣，将来要是做神父，传扬福音。跟军官不一样，当兵可以不识多少字儿，但是你要传福音需要有文化，尤其当时必须是拉丁文。怎么办？他重新坐起了小板凳，给7、8岁的孩子一块儿上1年级读拉丁文。他30岁跟1、2年级在一块儿学，这样学了几年。当然他是怀着渴望学的，几年之后啊，读完文学，读完语言，接下来读神学，后来在巴黎做了神父，当时像圣方济各沙悟略，这是他的同伴，还有其他几位著名的，他们决定成立一个修会。简单的说，今天耶稣会就是伊纳爵成立的，上一任教宗方济各就是耶稣会士。在他死前，这个会发展到1000人。这个会的特色，除了普通的修会的三院，还加上一个特别服从教宗的安排，无论到哪里去，完全服从教宗的调动，为教会服务。伊纳爵有一句名言：天主除了你，我还有谁？他一辈子就因这一句话活着。原来他的目标是追求这个世界上的功名禄利，享受荣华。可是从认识耶稣以后，他改成了天主，除了你，我还有谁？所以简化成了4个字，他的座右铭叫欲显主荣。我做一切都是为了彰显天主的光荣。换句话说，做一切都是为了让人认识天主的爱，让人接近天主。看，这是刚才分享的黑洛德，一个完全在世界上生活，吃喝玩乐，活 活在人们的目光，活在人们的掌声中。另外一位悔改以后完全为了天主。教友们，咱们该追随谁呢？让我们祈求天主的恩宠，悔改。阿门。